我们一起有个祷告，我们就开始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觉得我们能够有你这位救主，这就是我们这一生最大、最可贵也最真实的盼望。我们在很多的地方，我们都需要你，我们也越来越过啊，在你面前也越发的谦卑，知道我们有好多的未得之地。但是主啊，你所应许的真是丰富又是美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时候，虽然可能我们一边学习，我们也真的是看见自己的短缺，但是我们的里面却是喜乐的，因为主是我们的丰富，主是我们的拯救，主也可以带着我们这样子一个软弱的人，能够往越来越美好的路来往前。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也把下面的一点点时间，我们仰望圣灵自己对我们说话，超过人能够说的话，超过人所能够给的教导，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今天的讲义哈，所以我没有用这个PowerPoint， 因为这个讲义呢，我想要大家看着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沟通是一门可以学习的技术和艺术，所以我希望大家很重视呢，就是可以学习的，你们阿不阿们可以学习，可以哦，真的，可不可以？这边要比较少人点头哦。今天人比较少，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互动的多一点啊，你们觉得特别好学习啊？那在过去这么大概有少个礼拜，有我们上了多少堂课？八堂，是不是？那过去上的这个八堂课里面，这八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有没有一点点的长进？有。觉得一点用都没有，大概今天没来上课人就觉得没用了，一点用的人有没有？今天还带一点盼望，一点用都没有但是还来的，感谢主，谢谢你的诚实啊。这个其他的人呢，你们都觉得有用吗？有有，好，你们怎么个有用？有没有回去记录下来你自己的情绪？有没有人这样做？除了韩晴上次以外，不记录的原因有啊，张阿姨真的不好意思，她也长得这么谦卑哈。你不记录的原因是什么？不相信我讲的话，来不及记录，雨清的没有要你当场记录。你不记录的原因是什么？OK， 很好，要祷告求神来帮助。可是我们很 practical， 很实际的，就是你还是要去 do it， 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你在上一个礼拜你曾经有过情绪，就说你觉得需要管理一下的，不管你是发怒，不管是你非常低沉，非常忧伤，或者是非常沮丧，上一个礼拜过去七天里面有，我有啊，我有啊，人没情绪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对不对啊？但是呢，就是有那个程度，你想要把它写下来。我有一天晚上为一件事情很受搅扰，而且很生气啊，我就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我就在床上想来想去，那我那时候就没有把它站起来把它写起来，但是呢，我就在那里开始在我的脑筋里面去记录。我就在问我自己，也问神，我到底干什么这么生气？我想要明白我到底为什么生气，是不是？我要想一想，不要我情绪过去了以后呢，然后这个水无痕，是不是？怎么那句话怎么讲？船过水无痕，对不对？就下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就没有学习到，我下次同样的事情发生，我还是一样的反应。好，所以我想这个课程呢是要我们有一些的学习，我很盼望我们在座的这些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们一起来学，好吧？我虽然我们有几位虽然说是叫老师，我们也一起在学，对不对？我们自己教的，我们自己也借着这三个月的时间在这里学。那今天我们要讲健康的沟通， 那为什么呢？你就想说我是来学情绪管理的，你干嘛为了 教我沟通干什么呢？所以我这边讲了一句话哈，这个许多情绪管理有困难的人，可能不见得是我们在座，可能是我们周围的，我们也一起学习，都在沟通上面有或多或少的障碍。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面对必须要承认的一件事情。那沟通呢，包括表达还有接受，所以你的这个沟通呢的障碍呢，可能是你在表达上面的障碍，也可能是你在接收上面的障碍。所以你在沟通上面有或多或少的障碍，常常也会让你在情绪上产生一些的困难，你在管理上会有一些的困难。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如果要讲沟通的话呢，就话就很长了，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题目可以讲。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比较 focus 在一些比较稍微浅一或者说比较低层次的这个沟通哈。那特别要讲到说我们用语言，当我讲到用语言的沟通的时候，就包括了文字，这个是包好我们彼此之间我们都了解，所以你用 email 啊，写文章啊，投稿啊，或者你自己写日记啊，这些都包括在这个语言的里面。用语言来表达这个形容你自己的感受，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在这边讲呢，我说语言的表达是一种文明的进化，也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表现。年幼的孩童跟落后的民族在文化上比较落后的民族，因为语言系统比较简陋也不成熟，所以呢他们用什么东西来表达他们的感受跟情绪，用行动，用动作，对不对？用他这个人，他那我举一些例子，然后愤怒的时候他就打人，他语言表达不够的时候呢，他就用他的肢体动作砸东西悲伤的时候大哭，没办法这个表达。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大哭的经验了对不对？但是有的人他哭就没办法节制，因为他除了哭以外他没办法表达他里面的悲伤或者是伤害自己，他没办法 handle， 他这个悲伤已经过于他能够用他的有一个 channel 可以把他健康的表达把它 channel out 所以呢他就可能伤害自己。那嫉妒的时候呢就抢人家的东西。所以学习语言表达表达我们的情绪跟感受，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表现，这个很难承认。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觉得在语言表达上面觉得有障碍，有你可能很难承认说我心智不够成熟啊。不过呢我们一起来学，对不对？我们既然上课嘛我们就这个赤裸剖开。那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家小儿子呢我需要 watch 的时间那个小儿子他在他小的时候，因为他现在是说话很您觉得他很好像不错给他小的时候呢，他到了快两岁他还讲不了这个完整的一句一个 sentence 那就很急，因为他其实里面已经有很多很丰富的这个感觉了，但是呢他的话讲不出来，所以他就用什么方法呢？就跺脚，有一些妈妈们听过我这样，所以呢他就哇一急他就跺怎么讲他都不听，因为跟两岁的小人要这个要他明白很难所以呢我们就带他到 San Francisco 的 Zoo， 有一次呢那 Zoo 那个 San Francisco 的动物园呢，第一个就是那个 Crane 那个红鹤那他们呢我就带他呢就到那个水池旁边，就一看那个鹤呢就是都站一只脚站在那个地方，让他明白就是站一只脚。所以呢回家以后呢，只要他一跺脚呢，我们就让他把这个脚举起来，我说等你能够讲清楚的时候妈妈才听，不然我不理他，大跺脚大哭哥哥欺负他啦，或者他要什么东西不能给他，就嘟嘟嘟啦，我就一跺脚我就一指他就一只脚就跺不起来了，对，好，就让他的情绪慢慢可以 calm down， 就强迫他一定要用他的嘴巴表达说你到底要什么所以小孩子他就是因为他的语言系统不够成熟，所以他就用他的动作，但是你这样子沟通我怎么知道你要什么东西，对不对？你要吃馒头还是要吃面包还是要吃饼干，我不知道，你要表达出来给我听。 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哈。然后用语言清楚的表达情绪呢，可以使自己从情绪被动的受害者转变成主动的管理者。因为你本来这个情绪一来的时候呢，你表达不出来，你就只能接受它，然后你就三年让它在你里头就爆发，对不对？他要你悲伤你就悲伤，要让你生气你就生气，要让你嫉妒你就让你，要让你什么，对不对？这个情绪都在你的里面来运作。但是呢，如果你能够用健康的管道把它表达出来的话呢，你就能够在一边表达的时候，这个情绪就在你的表达里面，你就成为那个情绪的主人。慢慢你就成为被动的伤害受害者，变成一个主动的管理者。好，那第三，在下面呢，他说用语言表达情绪呢，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的感受，从而找出处理的方式。你不表达呢，你就被动的一直放在那个地方。你表达的时候呢，其实你的一边表达，其实你一边在 process，就在你的脑子里面，你就开始 process， 你就开始在处理你的情绪，然后越想你就越清楚，对不对？我们周围很多人也都是这样子，好，所以呢，你需要表达，用语言表达情绪可以阻止我们逃避。很多人呢，情绪一来的时候，他就逃避，他不表达。所以我刚刚想问你们，为什么你们不愿意记录你们情绪？有没有一种的原因，就是我不想面对我的情绪，我很 depressed， 我很上网。逃避它，对不对？就把它塞在哪一个角落里面，不管它。但是你当你要表达，比如说你去找一个 counselor， 找一个辅导员，他就让你坐下来啊，你为什么今天脸色这么沉重啊？啊，那你就要开始讲，你必须要面对你的情绪。昨天，哎呀，什么事情发生，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表达它。你表达它的时候呢，你才能够。不要去逃避，避免我们逃避我们真正的感受，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容易促进我们去面对神，所以祷告就很重要，因为祷告是我们向神来表达我们的感受。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我们很比较不容易表达，或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人呢，常常我们就不愿意去面对神，对，我们连祷告都不祷告。所以呢，我们就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用其他的方式来逃避那个情绪对我们产生的 impact， 那种冲击啊。所以呢，我们祷告是向神啊，跟人的沟通那是是跟人啊。那我们沟通是否健康呢？啊，这个沟通很重要，不只是对我自己很重要，我们沟不沟通也很影响我们周围人的情绪。好吧，们，你有没有人觉得被你周围的人沟通的方式，或者他不沟通而你影响你的情绪的，有没有？啊，我要把手举很高啊，有哦，有，文姐你没有啊？还是你都让人家受不了？玉洁不在，我要问问他，对不对？你没有人让你他们沟通不了，让你情绪不好。有嘛，对嘛，一定有啊，对啊，一定有的，对不对？我们周围一定有人他的沟通不好，对不对？不肯沟通，或是沟通情这个管道不对，态度不对，语言不对，让我们很情绪很受到波动。所以学习沟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个呢，我跳到下面一个点，就是说你不论你用不用语言来沟通，你其实都在沟通。你不论用不用语言在表达，其实你都在沟通啊！你不表达也是一种沟通，就让人给气死。所以冷战哈是非常残酷的一种方法，你们觉不觉得？在座很喜欢这个运用冷战做你的武器的，有，啊，这是很残酷的方法。你这种表达是非常强而有力的方法哈，就是很容易把对方打败，嗯。但是我想我们的目的不是只要让对方打败，对不对？我们的目的是想要解决问题。啊，你如果用冷战的话，不能够解决问题，会让问题更 worse， 更不好，而且产生很多的 side effect， 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涟漪的效果，对不对？所以那你反而把问题更扩大。所以我们要，如果我们今天产生了我们中间在 关系上面的一些的难处，或者我们情绪上的难处呢，我们要沟通，要主动，包括及时啊，你不要老等着人家啊。所以呢，你有时候说，哎呀，你看我今天就是很不爽，我不高兴，我就在家就等，等着说哪一个人来解决我的问题。那现在大家都忙得不得了。啊，从前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呢，我还会看看弟兄姐妹的眼色，哎，今天脸色不太对，对，我就过去问候他一下。哇，今天如果100个人脸色都不对哈，那我就只能够处理那个找来主动找我的人，对不对？你说有没有道理啊？你如果有6个小孩子，你一定是那个 first in first serve 嘛，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对，所以你要等人家的话啊，那你要今天在今天这个世代等人家主动来关怀，主动来问候。哇，那你就在那边就干等，就心情就很沮丧啊，越来越不好，仇敌就来攻击，你看没有人爱你，实在说我们就中了很多的诡计。所以你要主动，而且要及时，不要把他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危机了你才去搞主啊。哇，我有时候弟兄姊妹来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哎呀，我说 you have mercy on me， 你为什么不早点来跟我讲呢？对，都已经是很棘手的时候。好，不管是侍奉的问题，不管是同工之间的，或者是家庭里面的问题，好，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哎呀，及时那个会减少我们很多很多这个不必要的痛苦。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好，健康，你的沟通需要健康，那我们今天要讲健康，然后最重要，我们今天是属神的儿女，因为我们要属灵，一定要有神在其中，这个沟通才有它真实的果效。OK， 好，那接下来我要让你们动动笔，不然我一直讲。好，什么样的人格特质容易造成别人与你沟通的障碍？你平常觉得，哈，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格特质会让人家觉得跟你很难沟通？不见得是你啦，就是说什么样，就是说谁？哪一些的人具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你会不敢跟他沟通？骄傲，自卑，很好，主观，刚硬，虚假，轻视别人啊，骄傲差不多呀，轻视别人，轻视别人比骄傲更糟糕一点呀。骄傲我们每个人都有，但轻视别人不见得会。还有没有？你们没有一个人讲我讲的第一个冷漠。我觉得冷漠是我，所以我列第一个，是不是？冷漠的话，你还没有去碰他，他已经有一个信息传出来了，就是他不想跟你沟通啊。所以冷漠、自卑不见得，自卑的人不见得冷漠，冷漠的人可能很骄傲，是不是？还有没有？很负面，你讲两句你就不想讲。负面的人，对，你负面的人，你跟他你一碰他就马上回来，就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话语抵挡哈，或是批评或是什么，你就不想再讲下去了。很挑剔的人你也不容易，是不是？碰两下，除非必要，不要去惹麻烦。还有没有别的？很自我中心，很好，很自私的人，是不是？自私的人你不容易跟他有比较健康敞开的沟通，他的注意力都在他自己身上，你就不容易把你的感觉跟他讲。哦，固执，很好，很好，非常好啊，固执刚硬，哦，都是对，很硬，你也不容易啊。那其实这些我们都有啦，好，我们不是在批评人家，对不对？我们这里面很多人格特质都在我们面前，只是或多或少而已。所以呢，你要想到说别人要跟我们沟通也不容易啊，我们有很多的人格特质阻挡了别人跟我们沟通。所以我们常常谦卑在主的面前说，如果我有这些的倾向，对，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主的面前真是常常求主的生命来替代我们？我本来是个很刚硬的人，主耶稣啊，让我里面越来越柔软，可以进入别人的感觉。好，我本来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人家跟我讲什么我都不听，只有我知道最，你 你们讲的都不对，只有我知道的最好，我的方法最对啊。那我们就会让人家慢慢慢慢就不跟我们沟通啊。我们求主来改变我们啊，改变我们。所以这些人，但是呢，我要注意让你们注意一点呢，就是说害羞跟内向，刚刚都没有人讲哦，我也没把它列在其中。所以如果你是个很害羞的人，或者你的孩子是一个很害羞很内向的人，他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很健康的沟通者。我就没有困难跟很害羞很内向的人沟通，我不觉得跟他们会有沟通上的困难。但是呢，我对于那个关闭的人，我觉得会有交通上的困难。人家很害羞，他不好意思，可是他的面容、他的眼神、他的笑容都让你觉得是他是会愿意倾听的，或者他也愿意把他的感受来告诉你。那我们只是要用一些的方法，好让他去除掉那个害羞的那种环境哦，然后让他可以很安全的来沟通啊。内向的人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人格特质里面不是一个阻拦的因素。所以如果你是害羞跟内向的人，我要鼓励你，就是说这个不会拦阻你成为一个健康的沟通者。那什么叫做健康的沟通呢？我们现在要来看了，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的。那前面几个我就走得快一点，健康的动机，那大家可以看这个我们的动机，第一个这个沟通它很诚实很正直，不虚假不弯曲不逃避不设下陷阱。有时候我们的沟通你设下陷阱，对，这种是不好的沟通啊。你们应该了解我什么意思吧，你把人家引人家这个好像落到你的陷阱里面，好，然后多为神少为自己，啊，这个当然就比较深入一点，我今天也没有时间讲，但是你有健康的动机，然后都为自己的话，你就很自私，但是你能够转而为着神的好处，为着神来得到最好，为着神的荣耀，我们那样子沟通的动机，所以我们在审视自己沟通的动机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 checkpoint。你多为神了，你就不会虚假，对不对？你会正直，你会诚实，你不会设下陷阱。神不喜欢这样子的人，弯曲背谬的人他不喜欢。那健康的语言要真实，要诚恳，要造就人，要说造就人好话，不犯罪，不拐弯抹角。你拐弯抹角真是很麻烦，如果你的 style 沟通的语言你是很习惯用拐弯抹角，你要改过来。那你拐弯抹角，人家听不懂你的话，你不要怪人家啊，你拐弯抹角，结果人家真的这样就顺着你那个弯给弯过去了，然后你就很生气，说我的意思不是那样，那是你拐弯抹角的缘故。你不要怕，对不对？要勇敢的把自己。那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常常照相，对不对？现在尤其有这个 digital 的 camera 哈，都是电子的。那我们照相呢，有一天呢，你找你的这个配偶呢，他帮你照一张相，好，那照了相以后呢，一看你很不满意，对。那有两种应付的，就是说两种的回应哈。那他就第一个呢，就说你说，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呐？还是说那边景似乎比较好一点，你再帮我照一张好不好？你会用哪一种方法？没有一个人会说，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呐？早上我自己照。以前会啊，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的长进，对不对？以前会，对不对？哎呦，夫妻之间常常有这种对话的，是不是？哎，怎么这么笨啊？那如果说呢，这个当然可能你不会讲的这么白了哈，我只是夸张一点。但是呢，如果说你是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啊？结果呢，你那个帮你照相的配偶呢，他就受伤了，那就是你不对。但是你如果说，那边的景比较好一点，你再帮我照一张好不好？然后呢，这个听的人呢，你看他嫌我照的不好，他就受伤了。你说，你觉得要这种人麻不麻烦？就是麻烦死了，是不是很麻烦？啊，就是你过分敏感。是不是？所以这也是一种接收上面有障碍的人，就是你随便讲一点点芝麻蒜皮的事情啊，漏一点点的意思哈，那的确嘛，那我就是觉得，就算我承认说，我觉得你照的不合我的意思，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对不对？那我就再帮你照一张就好了。那他就不能够接受人家不满意他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就不健康的接收啊。所以在神家里面也常常这种事情，对不对？ 讲者无心，听者有意。所以以前我们有个传道人来，他说是神家里面很多豆腐一碰就破啊，有没有？你在家里吃豆腐会不会一碰就破？哎呀，那个话都不能听啊，所以你不要做豆腐。那个传道人跟我讲，不要做豆腐，做豆腐干啊，豆腐干也容易破。但我们也不愿意说做石头，那人家都是石头，那是糟糕的。好，那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呢，就是健康的态度。好，健康的态度，肯定、接纳、正面、谦卑、客观、眼神相处啊，其他大家都觉得很好了，对不对？眼神相处很重要。你看你的态度，你用他讲话，他闪闪烁烁，那个眼睛都不敢看人哦。我觉得，尤其我们现在的 teenager 常常都有这个问题嘛。你看他就啊、哦，你跟他说嗨嗨。就这样好像没看到你一样，是不是啊？他能够回答你一下说嗨也不错，但是你要 catch 他的眼光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啊，因为他平常不好像不适应哈，不容易跟人家的眼神相处，这些都其实都是不健康的一种情形。好，所以我们在训练孩子的时候，培养孩子还有倾听的耳，这个很重要。这个我问一个实例，你们在平常在家里，刚刚上次春秋姐妹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常常利用在晚上的时候在家一起吃饭，对不对？ Family dinner 很重要。对，在座奇怪，这个有情绪问题大部分都是姊妹，沟通的问题的大部分都是姊妹的还是深受沟通之苦的是姊妹。这个 Family dinner 的时候，如果爸爸我都希望说爸爸们能够尽量的能够留在家里面能够吃晚餐。好，那你吃晚餐的时候呢，我就要问一问妈妈，也一样，妈妈比较容易犯这样的错。你在晚餐的桌上，你是听得多还是说得多？逮到机会，全家都在你面前，你就开始一个一个数落，对，功课做了没有啊？啊，什么什么？哎呀，大道理啦，圣经上怎么说啦？哎呀，别人家的小孩怎么样啦？啊，这会不会这样？会啊。感谢主，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然后我们就慢慢学了，发现哎呀，这小孩子这就哇啪两下，你花了一个钟头煮的饭，他三分钟就啪啪啪啪就走了，对不对？因为他没有机会表达他的情绪。所以你怎么样能够让你的听众，你周围的人知道说你有一个倾听的耳朵，这是一个机会，他可以把他心里的话、他的感受、他这一天的经历、他的 frustration， 对不对？他碰到的挫折，他能够在这样子一个非常 casual、非常 easy、非常 safe 的一个环境，他可以把它表达出来。对，这个是很重要啊！我就不能够再继续的讲下去，然后你不可以过分主观。我们家就发生过一些事情，对不对？就是本来大家吃的高高兴兴的，结果呢，他不小心，那个孩子呢不小心把他讲了出来一件平常他没有透露的事情，哇，那我就火冒三丈，对，他后面饭都不要吃了，因为本来不知道，所以他在吃饭的时候，他以为这个是很快乐的环境，就不小心露出来，哇，原来你在学校做的这件事情的啊，就不能够控制自己当时的那个领受，对不对？哇，情绪马上就说出来了，啊，要这样慢慢久了以后呢，这个就不好，就感谢主，我们里面有那个当家的，对不对？犯过一两次错误以后呢，我就慢慢减少这样子，就马上的反应。所以现在孩子虽然大了，这两个都这么大的都是儿子啊，我到现在还在帮他们剪头发啊，那个每一次剪头发就是我们母子这个最佳的谈心时间啊，他什么都跟我讲，对，哇，有时候我听了以后也是很着急，或者有时候很生气。我就在里面喊一声主啊主啊，一边剪啪啪就啪一下把他头发剪个窟窿，对，他我就说主啊，然后啊慢慢听慢慢讲，然后呢真的是慢慢的快快的听啊、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对，所以我们能够有个倾听的就维持很好的关系啊，那现在越来越 enjoy， 他们因为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说，那各式各样的事情，他们的看法，他们说，而且我就越来越 enjoy 啊，原来他们有很多很好的概念，有很多很好的 idea， 他们有很多很好的建议，他们非常敏锐的观察力，我就从年轻人身上就学到很多，所以我跟那个年轻人，我跟几个 高中生，我开始带他们那个就是他们学在英文组的敬拜哈，那一些年轻的孩子，我看他们需要一些的带领，所以我就开始跟他们过一段时间，两三个礼拜、三四个礼拜，我就跟他们 meet 一次。就我听到他们上一次呢，很高兴哈，这我们叫做 discipleship， 就是门徒训练。他很高兴呢，然后他们在车上的时候就跟另外一个大哥就讲，他说：“哎呀，跟 Nancy 还 meet very fun 哈。”那为什么 fun 呢？他说：“we got 50% to talk。”他说 ：“we talk 50% and she talk 50%。”就是说他们有一半的时间是他们在讲话，然后有一半的时间是我在讲话。那其实我是 teacher， 对不对？可是其实我还不讲不到50分钟，我讲不到一半的时间，因为大部分他们抢着讲话，因为我等到关键时刻的时候我才插进来讲一点话。但是他们觉得很 happy 啊，他们觉得很 happy。 我就想，哎呀，这些孩子真可怜，就平常他们抢不到一半讲话的时间是不是？我们这些大人哇，尤其我们的属灵人，我们有好多东西要教给他们，所以我们就啪啪啪一直讲一直讲。啊，健康的交流，这个健康的交流，这个是双方面的，好，所以呢，你要没有隐藏，没有害人利己的心思，你不要用恐吓、威胁、侮辱、找借口、推卸责任来沟通，啊，动不动就说我跟你离婚，哦，哇，好威胁，你真的要离吗？真的还假的？恐吓未必对吗？你在恐吓对方，对不对？那你久了以后，他就知道你在恐吓他，对，他听到你说要跟他离婚，他就转身就走。好，你就没办法再跟他沟通，这个方法你就用不了，对不对？找借口也会让人家很生气，对不对？明明你就好好说，上次就说，哎呀，我是个罪人，我们家我跟余弟兄有一段时间，两个人常常为一些事情争执，后来我们两个就操练。对方一不满意，我们就手举起来说，我是个罪人，我是个大罪人啊！对方气马上就消了啊！不要找借口，真的就不要找借口，你就承认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错啊！然后从那个点，我们再来开始沟通我们双方面的不同啊。那勇于承认，坦诚来化解误会，尊重个别的差异啊。对方可能跟我就是不一样，看法就是跟我不一样，两代之间不一样，男人女人不一样啊，同样的年纪，同样的背景也可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常常去跨文化的地方，跟我们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这个国家或者城市啊，这个教育程度不同的地方，我跟余弟兄我们一起去服侍他们啊，我感谢神，我没有任何觉得不适应的地方，也许在生活上觉得会有些不适应，好，语言的差异上，你看我去中国，我头几年的时候，现在好很多。我常常出外的时候，我都战战兢兢，因为他们说话都很凶啊。我去买票，哇，都好凶哦。我坐火车，啊，都哇凶神恶煞的，哇，我讲话我就打战，啊。后来有弟兄姐妹跟我讲，他说念师姐啊，你回国的时候，你讲话就要凶一点啊！我说，他说我们回国的时候都是这样讲话的，对，他会有一点点这个 cultural shock， 对，可是呢，我们尊重彼此的差异，好，所以你说做生意的可能看法不一样，对啊，可能不同的省级也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彼此尊重个别的差异，要有爱，但是也要有界限。哎呀，爱哦，强迫的爱人家，那个这也是很奇怪，对不对？让人家受不了，哈，对不对？那你要有界限，好，这样子才健康啊，要有同理心啊。最重要的呢，健康的交流一定要有神在其中啊。我们跟人之间一定要有个 buffer， 好，那中间要有个 cushion 啊，太 close 了，好，太那个肉体跟肉体相碰啊，你以为是很好的，可是都还有时候会碰出问题来，就跟我们跟孩子也一样啊，跟朋友是这样，跟孩子也是一样，一定要有神在其中啊。那这边呢，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抱怨的模式，这个我们等一下要来操练，我们现在要来操练哈。你会想说，哇，沟通怎么讲抱怨？我们不是说不能抱怨吗？对不对？那些以色列人都在旷野，都是因为抱怨，所以都死在那个旷野里面啊。但是我们生活中这个抱怨不是抱怨神啊，对不对？你总要我用抱怨这个字呢，就是表达我们的不满意，对。你如果说今天还好，我们都是圣人，对不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都放在心里面，那你要生病啊。所以很多人说那个 上次那个有一个那个讲健康的那个什么博士，我想忘记了，他特别邀请我们湾区的这个牧者哈到那边去，因为他很关心我牧者的健康。对，所以他说哈，这个师母呢得乳癌的概率最高啊，为什么呢？啊，所有的东西都闷在心里，因为都不能讲，对不对？啊，所有有人对他的这个冤枉啊，他所有的委屈啊，他所有的啊要忍气吞声，他全部都啊，所以呢，他就我们的在座很多都是师母，对不对？他就说，啊，你们这些都要小心呐，啊。他说得乳癌都是好女人哦，啊，我们听了当然是很安慰的哈，有医生这样子了解我们，但是我们也不想要做个好，为了要做个好女人，就我们就得了乳癌，对不对？所以呢，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你还是要把它表达出来，是不是？我们在做好多好女人，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那我们不能假装说哇，什么事情都好啊，哦，很好很好，人家用人家走过去踩到你的脚，就啊，哦，很好很好，感谢主，赞美主，心里面气到哇。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对不对？好，那你每一次都这样的反应，这个对自己也不合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学习一个很合理的、健康的，可以表达自己不满意的一种方式。那这个心理学家呢，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把它拿出来跟你们分享。它叫 XYZ 这个服饰，这个模式哈，就是说因为你这个 X 的行为，所以让我产生 Y 的感受，我希望你改正成为 Z 的行为，你说有没有用？接下来可不可以用？可以，对不对？所以呢，他说，例如，那你去跟一个人讲，他说你没有事先打电话告诉我约会会迟到，这是 X， 我感到愤怒而且不受尊重，这个是 Y， 你应该打一个电话来的 Z。容不容易？啊，你不这样讲，你一看到他，你就说你这个只顾自己不为人着想的家伙啊，自私自利，好，就开始劈头就骂，对不对？那你们就没办法沟通下去。然后那个人觉得你这个人简直是无理，对不对？他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哎，怎么气成这个样子？我不过迟到了五分钟，可是啊，对不对？可是啊。五分钟是不会这么生气啦，好，如果你五分钟你就把人家骂成这样子的话，如果他迟到很久，那所以我现在问你有一个 case 啊，你要求你的配偶下次回家晚过30分钟一定要事先打个电话来，有没有常常发生？啊，有哈，哦，这样结果呢，他一次两次都不打，今天已经第三次了，而且他慢了至少一个钟头才回家，而且没打电话，所以他一进门你很生气，有四种，你一进门你劈头就骂，啊，知不知道我担心死了，上次跟你讲过多少次，你说开始就把他骂他，好，你这人没药救，好，然后第二个你转身不理他，门开了以后转身不理他，进房间生闷气，第三个好像没事儿一样，安妮你回来了，抱一抱，心里面气得很厉害，最后一个你询问他原因然后再生气，告诉他你为什么生气，在你们家发生过你怎么处理啊？把锁在外面锁多久？要锁多久啊？自己从车库进去，所以他还是进来了，对不对？你怎么处理？在你们家怎么处理？我们学习的 XYZ 的模式，你怎么处理？你们都家里都没有都这么好，然后跟你们一起生活的都这么好，有时候孩子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对？讲好了，结果好半天都不回来。啊，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嘛，所以我们既然学这个 XYZ 的模式，询问他的原因，然后你告诉他你为什么生气的，你要告诉他，你说你觉得你不被他尊重，你觉得他轻视你这样子的关心他，哎，你里面觉得非常的受伤啊，你可以告诉他你可能有其他不同的原因， 对，可能有一些 family history 啊，你要告诉他啊，从前我上次记得你上次晚回家，你就是跟一个你的女同事出去喝茶，对，所以这个阴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那你我还没有过去，你这次又这样子，对，我自然一定会去想到说，哎呀，你一定又是不知道跟谁跟哪个人出去喝茶，让我在家里面担心难过。我要告诉他，对，我只有这个原因啊，你这么做，然后我有这个原因，我希望你改正，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一同来让我能够越过这样子的阴影？我需要你，只要你晚过30分钟，你打电话来告诉我。这是一个健康的模式，你要表达你的抱怨、你的不满跟你自己的受伤的感觉。好，最后呢，我今天要你们两个人做哈，听话跟说话哈。你旁边一个人呢，我现在要给你们一个3分钟的时间，自己一个人选隔壁一个哈 ，A 或者 B， 好吧？你是 A 或者 B， 你选一个。你跟你隔壁那个人，就两个人，两个人。一个人 A 一个 B， 讲好了哈，我们要很快。那 A 呢 ？A 好，听好哈 ，A 呢要告诉 B，A 要告诉 B， 表达他最近 A 啊，表达 A 最近非常受搅扰的一件事。A 刚刚 A， 你最近可能上个礼拜或是你这个月，你非常受搅扰，你可以 make up 一个事情啊，但是如果是真实的，你不介意，你就跟他讲很搅扰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你 A 跟 B 互相评分，用什么评分呢？啊，这个 A 呢要评 B 他听话的是怎么听的啊？你听的时候听见他整个信息了吗？你有没有选择性的听？你确定你听见的意思就是说的意思吗？你有把握可以把听见的重复一遍，让说的人满意吗？你容易原谅别人在话语上无心的错误或冲击吗？当然不好意思，那有一些你可能现在现场也不容易，对不对？你听话的人，那你 A 的人，你来评你这个 B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 listener， 好吧，是一个好的听话的人。那 B 呢，你就来评 A， 你想不想听他讲话？你觉得他讲话别人想听吗？哦，他说出重点了吗？他说的合理吗？他有没有抢占着说话权而不肯放呢？啊，你要问他问题，他也继续讲下去。他的话里面有言调和吗？你来评论一下他是不是一个好的说的人，好吧？3分钟，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学习表达。好，我们停下来好不好？你问一下对方。他给你5分里面，他给你打几分？那个得满分的人举手，就自己得满分的人举手，对方给你5分的。哦，不错，不错哎，啊，美夏是听的还是说的？是听的，为什么你觉得他5分？他3分钟都没吭一声。哦，很好，所以而且他表达他 understand， 他了解你讲的东西，他这个 listener。 好，那你们可以继续交流，如果你打开话匣子。好，但是我们必须要结束了啊，大家都需要吃饭。那最后的结论呢，我们看一下第六点好不好？我们在沟通上都有很大成长的空间，连在日常生活上这么基本的学习，我们都需要主的十字架来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一起来读每周的经文，好吧？我们拿起讲义来，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4章21节到24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原来的旧人，其实神造我们的时候也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他看着是好，但是呢，这个旧人因我们私欲的迷惑，他就渐渐变坏了。变坏了以后呢，你就不能够再把它变好。那我们有一个方法怎么去解决我们这个旧人呢？我们的骄傲啊、自私啊、刚硬啊，这个常常会伤人啊，没有办法听别人讲话呀，我们有很多这个旧人，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处理他？这一段圣经怎么说啊？好好读，你们没有去读释经学不表示我们不读圣经。这一段圣经怎么说？旧人要怎么办啊？有一个关键字什么？脱去，对不对？所以呢，你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脱啊，脱掉我这个旧人。所以我要有一个动作脱，对不对？你愿不愿意脱？要脱。那脱了以后没有了，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你还要再穿上新人，就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新生命。一脱一穿啊，我们很多人格上不好的特质都除掉了，对耶稣基督的美丽来代替我们。啊，那你们回去自己再来看每周的金苹果跟每周的反思，我愿意让主来改变我吗？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借着我的愿意和顺服，我愿意主耶稣来改变我吗？脱去我的旧人，穿上新人，让我成为一个健康的沟通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我们也要夸口我们是一个罪人蒙主恩。主啊，今天早上这样子短短一点时间，求你自己也在圣灵里面给我们一些的提醒，说的听的我们都一同来学习，我们自己的情绪能够好好的管理，我们也不让自己的一些的欠缺，我们一些的短处造成别人情绪上的的波动和冲击。耶稣啊，让我们整个人能够在我们周围的人中间，在这个世代能够做眼做光，能够为你做见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圣灵的工作。好，我们就越来越在沟通这件事情上，圣灵的工作可能是我们讲沟通讲这个情绪管理最后的一讲了因为在最后一次我们有一个总结，那我会来一个总结。那所以圣灵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好不好？你们也为我祷告，也为我们的同班的同学来祷告。